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明慧电台项目中修炼的点滴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我是2020年参与明慧电台项目的，下面将自己近两年在这里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参与每日新闻的写作。2020年11月，我开始做明慧电台新闻组的项目，我的任务是写当日的新闻，有时做审稿。我曾经在三大媒体都做过，也写过系列专题文章，最近几年在大纪元做审稿编辑。我自以为来这里写新闻和审稿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写的文章每次都被改得面目皆非。那时我心里的落差很大，自己在其他媒体审稿做得也不错，可现在怎么连写个新闻还被改成这样？我有些情绪地跟审稿的同修说，稿子被你改得一片红，我也没有看到有多大的不同啊。同修宽容地说，主要是改句子的结构。接着我还得接受审稿的培训，这可是比我当年做记者时的培训要严格得多，每一句话都要主、谓、宾都得有，甚至要在一个标点符号上反复琢磨，不能用重复的词，还要口语化，要面对常人，不能用过于尖锐让常人听了反感的话，比如中共邪党，不能用大法弟子之间使用的语言，不能用党文化词汇，语言还要精炼专业，要惜字如金，没有废话等等。这其中的很多要求是在做其他媒体的时候无需考虑的。当我看到我审完的稿件也红成一片时，各种执着心都出来了，一时间感觉压力很大，觉得我在自找苦吃。就在我心里纠结的时候，我打开了师父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师父说，这个窗口一定要把它建得更好，做得更好，同时在个人的修炼状态上也不能放松，因为你们自己做好了修好了，明慧才能办得更好更了不起。我意识到我之所以陷入困境，是我的修炼上出问题了。做明慧项目的大法弟子在要求上本来就和其他媒体不一样，我必须在自身修炼上下功夫，提升自己，才能担当起在这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我觉得目前我还不具备在这里审稿的能力，于是辞去审稿的工作，专门写新闻。我开始从基础学习写新闻，一切从零开始。我将正确的、经常用的语句、词汇抄在本子上，将它们背下来。写完新闻，我首先自我检查。慢慢的，我习惯于这些讲真相的语句，并且运用的得心应手。我不再认为我在自找苦吃，反而觉得能在明慧广播项目里救度众生是我的偏得。刚开始写新闻的时候，每天我要写五个小时。我的观念转变了之后，只要两个小时就足够了。再后来需要我做审稿时，就没有那么难了，觉得一切顺畅自然。其实我在新闻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确实遇到了三位做不下去的同修，有的因为不喜欢被别人改动自己写的稿子，有的心里和面子上过不去，有的因为病业形式离开的，都是自己主动提出离开这里的。我想，无论表面上有什么原因， 都是因为达不到在这个项目证实法的新型要求的因素。我庆幸自己在迷茫中想到的是法，才能从困境中走过来。二，在做节目校对中修自己。我在做交流文章的音频校对时，虽然表面上看难度并不大，但标准是不低的。有时星星出现问题或状态不好时，就不会在校对时发现问题。所以每当听文章时，我会放下一切手中的活，专心致志地听。特别是在听同修读师父的经文时，我全身的细胞都会精神起来，而且要多听几遍，确保同修读得正确无误。令我高兴的是，我每天接触的都是同修在法中的领悟，而每一篇稿件都是我向内修找自己的镜子。特别是自己在修炼中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每次我都会在我校对的文章中发现我的原型。比如在7月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发正念时杂念很多，很多时候睡过去了，而且睡得很沉。练进攻时睡得就更厉害了。我和姐姐同修通过打电话一起练进攻，期间互相提醒几次，一段时间后也无济于事。我很痛苦，就求师父点化我，我哪里出现了问题。时间不长，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我在一次为神韵演出挂门把的时候，走路的姿势歪歪扭扭，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同修的话刺痛了我。于是在和一位老同修一起挂门把时，我问这位老同修，我走路姿势歪不歪？他说歪。我问他朝哪歪？他说朝左歪。于是我就注意身体向右矫正。后来我和姐姐走路时，我问他，我走路时身体歪吗？他说歪。我问他朝哪歪？他告诉我朝右歪。我感到茫然，这连纠正都无法纠正了，一定是我的心不正了。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想是我心不正才表现出体态上的不正，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求名的心、求安逸心等等很多执着心，可是我的状态没有出现根本上的转变。我抱着使自己的形体端正的心而向内找，这本身就不符合法。之后我的身体开始变形了，腰部在发正念时呈现 S 型，后来右边的身体开始萎缩，我甚至于开始害怕了，担心自己的身体残废。这时我才意识到，人心不正真的能使人变得怪异丑陋。一次在校对一篇交流文章时，我似乎发现了我的原型。那是2022年7月24日的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被情带动不修口而招来的麻烦。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父亲走后，我的牙齿上下轻轻一咬，就咯吱吱咯嘣嘣的响，很不舒服，我想一定是我说错话了。后来腰也向左边倾斜，背也弯曲了，脖子也不直了，走路打坐身体肩膀向右倾斜，左肩高右肩低，腰也疼，身体一下子变了，我自己照镜子都害怕，像个佝偻的老人。原来我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这位同修的实际情况和我相差无几。那个时候我女儿休假回来，说我走路前倾，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我姐说我的腰部都变形了，一边宽一边窄。我吓了一跳，觉得旧势力安排让我残废是可望又可及的事情。 我对照文章中说的不修口招来的麻烦，就开始找是不是自己不修口了。找来找去，觉得没有找对。我意识到修炼路上没有榜样，只有实修。于是我继续向内找。我回忆起曾经有一次我在练进功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出现了，是转法轮中的一句话：求名的心多强啊！啊，我醒悟了，原来是名利情中的名。这颗求名的心简直把我害苦了。我一直在人中维护自己的形象，遇到什么问题时，首先考虑到对自己的形象有没有影响。出现矛盾时，内心翻腾得很厉害，却让自己表面表现得很平静。维护自己的名的心，比维护法的心都强。在选择做大法的项目时，也在用名来衡量，看看是不是同修羡慕的工作。我一直陷在名中，一直没有去掉对名的追求。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根本就没有走进修炼。想到这时，我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严重到旧势力要对我下手了。我开始求师父：师父啊，我错了，我犯了大错了。我修炼20多年了，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历程，得到了师父无数次的保护，可我却把自己看大了，没有时刻想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我时刻沉浸在自娱自乐中，这是对大法的亵渎，是对正法修炼的亵渎，辜负了师父对我的苦度。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深深忏悔。同时我也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的邪恶安排。我只要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这是连神都羡慕的称号。人世间的什么名能与之相比呢？认清了求名的心，找出了对名的执着，我开始身心愉悦。一个旧势力的安排在不知不觉中演化着，然而师父将计就计，使我在向内找后归正了。我再也不需要对着镜子练功了，心里也不害怕了。我的身体在快速的恢复，我终于走过了这一难。我万分感恩师父的点悟，感恩师父将我塑造成大法弟子，感恩师父让我在宇宙正法之际有机会助师正法，感恩在明慧电台修炼的机缘。现在我在校对广播节目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想在自己工作的环节不延误时间，让同修在第一时间收听到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我甚至在不值班的时间里，看见有录好的文章，我就立刻认真仔细的校对。我也希望那些在迷茫之中的同修早一点像我一样受益。同时我也认真对待每月一次电台里的读错字考试，这样的考试是我的偏德，使我能够有不断学习的机会。明慧电台这片净土，是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加油站、充电站和检查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法已向法正人间过渡，我也修炼了20多年。今后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无论时间是否还漫长，修炼中只能精进，绝不松懈。我要做一个修炼如初的弟子，跟师父回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播音中修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11月25日。自从我加入敏慧电台以来，还没有仔细回顾过进入项目以来的修炼经历，这次给了我静心总结的机会。起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细细斟酌开始动笔以后，却发现有不少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内容，同时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现略选取点滴与同修交流。记得有一段时间，明慧编辑同修会给新闻节目提出一些反馈，其中指出了我播音中的问题，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编辑同修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去改。我录音的几次反馈还存在同样的问题，也有同修说不只是新闻，录交流文章时我也有这个问题。这种苦于想改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感觉让我很苦恼，压力很大。看着群组里的同修都陆续得到了比较正面的反馈，我的心开始不稳了，急躁心、爱面子的人心都在往上翻，甚至怀疑说编辑同修又不是学播音的，他们的反馈要不要听等等负面的想法都冒出来了。但我转念又一想，怎么能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呢？也许就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出我的问题，况且同修不是在帮助我进步吗？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抱怨呢？我尝试一遍一遍的练习，然后录下来自己听，再对比被认可的其他同修的录音和编辑同修的反馈，试图搞清楚问题是什么。我当时有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源于没有人能帮助我，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在困难和压力下，我流着泪请求师父点化我，让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一定改，我想做好。平时有空的时候，我会听听明慧广播网上已经发表的节目，把自己的播音跟其他同修的播音放在一起听，这样更容易客观地总结自己的表现。记不清是哪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同修给我指出的问题是什么了，就好像我的耳朵被一瞬间炸开了一样，我听出我的问题了。我赶紧去找我之前录过的节目，新闻也好，交流文章也罢，再回去听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很明显地听出来了。当时在电脑前，我双手合十，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接下来改毛病的过程似乎比预想的顺利，也真的因为这一次的变化，使我的播音跨过了一个坎儿，播的时候越加自然放松了。没过多久，同修给我发信息说，明慧编辑同修反馈说，我之前播音中的问题改善很多，已经基本听不出来了。我深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父的点化和加持，我是做不到的。但同时，我心里暗自窃喜，由此产生了欢喜心。不知不觉中，对播音毛病的克服变得懈怠了。过了一段时间，同修反馈说，之前的问题又出现了。我立刻警觉，真是不能放松啊。常人中讲亦无止境，播音本身也是一门技艺，要想在播音上不断进步，在播音基本功的种种方面都是不能松懈，要克服惰性，不断的练习精进技艺的。在这一点上，我要学习神韵的艺术家们。说到练习，神韵作品里神韵歌唱家讲述找回传统的美声唱法系列视频让我如获至宝。我把每一集的要点都记录下来，以便能够随时翻看加深理解。因为我悟到里面讲到的师父传授的失传的美声唱法对播音的发声方法要求也是同样的。其中提到，响劲儿超越分子层面， 存在于微观粒子世界中，通过响劲儿指挥嘴唇外沿的位置涂小字，从而作用在另外空间的哨子上发声。而无论是响劲儿还是哨子，都不受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人体组织的制约，所以发出的声音具有穿透力。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从播音的角度领会了师父讲的法，我认识到，我们只有放下人的执着，放弃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不让人的东西发挥作用，才能找到和运用神给的超越人的层面的技能，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中说练习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到可以屏蔽周围的一切声音。我不禁感叹，要是被人心所累，心不清净的话，怎么能达到如此集中的程度呢？这跟修炼的状态和层次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练就能够感染到听众的声音的过程，其实就是纯净自己的修炼过程啊。有一集《找回传统的美声唱法》中，神韵歌唱家讲述为了找到正确的发声位置，把嗓子练哑了，但在绝望的边缘还坚持着努力战胜自己。看到这里，我潸然泪下，一是被感动了，二是因为自己苦于长期被动承受嗓子上的干扰而无法突破。如今师父告诉了我们发声的天机，告诉了我们发声跟嗓子无关。我决心摆脱先前人的观念的束缚，不再在旧势力给造成的磨难假象中修炼，要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最后想说的是，组里有时安排我给新招进来的播音同修做一对一的辅导，起初我是不大情愿的，理由是我不是播音科班出身，缺乏专业领域的知识，只不过接触播音的时间长一些而已，多是经验之谈，我何德何能培训别人呢？别误人子弟吧。同时还有名利心，觉得自己播得不专业还辅导别人，人家会怎么想？况且还要占用不少时间来做这个事。纠结中，我想起之前一位同修交流时说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能开启智慧，我们能比常人快很多达到专业水平，现在不专业就学，尽快让自己专业起来，不能说几年下来还说自己不专业，自己成熟起来了还有责任培训新人呢。当时听到同修的话，我还不以为然，觉得怎么也轮不到我给别人做培训呀。现在想想很是感慨，我不能总是拿不是学播音的来当挡箭牌了。其实回想我的经历，从小就种下了播音的种子，似乎我的成长过程从来就没有离开朗诵和广播这两个词，主动的被动的都在锻炼着播音方面的能力，也在耳濡目染地汲取着播音方面的知识。这种冥冥之中的安排，很像是在为今天能够在播音项目中发挥作用奠定基础。我跟自己说，既然法中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就接受吧，尽力而为就好了。如果神认为我不行，恐怕我连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实践中，在帮助同修解决播音问题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受益，也在不断的学习，同修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谢谢同修。在写交流稿的过程中，我几次落泪，悔恨自己很多时候的不争气，更感恩师父一路的慈悲看护。我曾经因为受到意识的干扰，萌生过退出明慧电台的想法，好在同修的鼓励让我留了下来。现在的我非常珍惜参与明慧广播项目的机缘，深知播音就是我的修行， 希望自己在今后的个人修炼上和播音方面都能更加精进，不辜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明慧播音员的修炼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2日。我做明慧广播的播音员有三年了，现在交流一点做播音工作的心得体会。三年前，同修介绍我去明慧，说缺编辑，当时我人心太重，虽然做明慧的工作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愿意做编辑。我跟协调人说我喜欢做播音，没想到协调人答应了，让我做播音，我很高兴。加入明慧后，我发现明慧的同修都很和善，都很好，还经常鼓励我这个新手，我就更喜欢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我做明慧播音工作越来越多，既有新闻，还有修炼交流，还有易师恩等等节目。那时我播音水平就是个新手，经常一句话要读好几遍，这样我录一篇文章就要花很长时间，结果我在媒体的本职工作就做得不好，受到了批评。这时我才有些醒悟，我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带着强烈的人心做事是做不好的。我当时心里挺难受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于是我辞掉了多档栏目的播音，只保留了一个栏目。我开始做播音的时候播得并不好，去年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自己早期的播音，一下子就脸红了，怎么这么不好啊？虽然我对现在的播音也并不满意，但没想到之前那么不好。同时我也很感谢协调人给我这个新手播音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开始播音时，我觉得自己语气生硬，也比较冷，整个人也不放松，读稿子不自然。我听明慧别的播音员都比我播得好，他们的语气都比我善，我下决心要改变。我除了请教别人，还做各种的尝试，也去看常人的播音教学，但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我尤其羡慕台湾同修那样很温柔的说话。有一次我学台湾同修的语气给身边的同修听，我说我现在这样说话很温柔了吧，没想到同修都说好假，起鸡皮疙瘩了。我意识到声音是一个人内在的体现，只从技巧上提高而内心不改变是不行的，而要想真正从内心改变自己，只有在修炼上提高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也意识到我和台湾同修说话的语气有那么大的不同，也是因为自己身上有党文化的东西，我要去掉这些党文化的东西。后来我在修炼上成熟了一点，心态也越来越平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声音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声音中那种冷冰冰的东西几乎没有了，语气也自然多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有想做好的这颗心，就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 现在我读明慧文章不像以前那么累了，读错的时候也很少了，这样后期剪辑的时间也节省了，效率提高了不少。谢谢师父的加持。我主要播的是明慧交流文章，在播音中有很多次我播的交流文章中写的过心性观，也是我自己存在的问题或我希望突破的地方，让我深受启发。有时候交流文章让我非常感动，很多次我流着眼泪，声音哽咽，读不下去了，只能稳定情绪后再接着读。有同事说我读明慧的交流文章比我读新闻稿读得更好，我想可能是我对同修的交流文章能够感同身受的缘故吧。同时我也想到我播报新闻也需要提高了。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压力也很大，我想我不能耽误工作呀，明慧播音要不要放弃？我给协调的同修说了我的想法，他说，我经常听明慧广播，你播得挺好的，你千万别放弃，我家人在中国经常听明慧广播，他们听说我认识明慧广播的播音员都很羡慕我呢，你这个工作很重要。我没想到我们播明慧文章在其他同修的心中分量有这么重，还好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之后我又能按照原来的规律播交流文章了。做了明慧播音员后，我也逐渐去掉了一些显示心、欢喜心。做明慧电台需要低调，但是听到有人说听出了我的声音，知道我在播明慧交流文章时，我心里还是暗暗高兴。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的协调人让我去大组上代读一篇交流稿，我犹豫了一下推辞了，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听出我的声音来。以前我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能听到别人的夸奖，比如你的声音真好听啊，你读得很好啊，被别人夸奖，被别人认可，我的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意识到这是多么强的求明星和显示心啊。这次虽然我拒绝了，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我很惭愧，说明我的这些心还没有去干净。另外我还有依赖心，有时我的工作忙了觉得累了，明慧播音的事儿就会拖，有时后置的同修就会提醒我这篇稿子需要用了，这时我就会抓紧时间很快的完成。我告诉后置同修，别不好意思啊，欢迎你催我。其实我应该自己自觉地尽快地做完，不应该让同修催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参与到明慧广播的工作中，今后我还要努力地去执着心，更好地做好播音工作。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